世纪游轮旅游，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。报名热线626-666-6999，626-666-6999。
今日话题，
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。这个加拿大两家最大的铁路公司啊，他们的和那个卡车工人工会啊没有达成协议啊，所以在昨天凌晨的时候呢就已经罢工了。那这个事儿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？其实关系挺大，因为加拿大50%的出口的这个商品啊、产品啊，都是通过火车啊运出来的。那你想，通过火车运，跟加拿大接壤的只有美国，所以呢，它就经过美国。当然，美、墨、加这三个这个北美的自由贸易区里边的很多的东西啊，都是通过火车在运啊。所以呢，这个对美国的经济、对美国和墨西哥这个北美的产业链以及全球的供应链呢，都会产生影响。所以今天我们把这个事儿跟大家讲一下。如果罢工在短期之内，比如说一个星期之内能够结束的话，那是最好啊。那这个影响还不是特别大，但是如果要是拖到时间更长的话，那这个影响可就大了。
这个罢工呢，跟其他我们以前听说的什么法国黄背心运动啊，什么英国的运输工会2022年大罢工啊等等，这个还有点不太一样。就是之前我们看那个法国黄背心抗议，他们主要是抗议自己国家的什么油价呀，
对，
富人税呀，然后要求提高最低薪资，似乎对我们美国影响没有那么直接，所以我们是有一种观望的态度。我还记得当时英国运输工会那个大罢工也是2022年，好像对我们影响也不是那么大。之前也看过欧洲一些国家什么垃圾工人罢工啊，满街都是垃圾啊之类的哈。但是这一次的加拿大的卡车工人罢工可就影响大了，因为它直接影响到美国的消费者的物价。那也就是接下来如果它再持续的话，那对于我们的日常的生活都会有影响。还记得2022年美国铁路工人要罢工这个事儿吗？
对，
当时我们详细的讲，现在看看加拿大是一样的，就是什么，就是他们的要求是一样的，加薪这是肯定的。我记得当时我们讲美国铁路工人大罢工其实就讲过有一个东西叫做 on call schedule， 这什么东西呢？这个叫做待命。因为不管是美国的铁路工人还是加拿大的铁路的这一方面的工人啊，当然我们现在说是卡车司机啊，加拿大的都有这个情况，找不到人，他们那边人手短缺，所以你呢叫随叫随到，你在家待着，一个电话你就得接，
随时待命，这叫
对，随时待命，它是这么一个情况。那么这个是罢工的原因和诉求之一，就是要求给工人足够的休息的时间。你一听这很有道理啊，对不对？当然资方也有资方的这个道理，所以他要强调的是这个东西。还有就是两家大的公司啊，这都是劳资之分之纠缠嘛，他们这个就是说我们答应了，你要加薪给了，对不对？我们同意了，赶紧上班吧。人家卡车司机说不行，还有这个问题，就是工作条件。居然资方啊要求一些司机搬家，因为你住的这地方离我们需要你去接货的那个地方有距离，可是在我需要你去接货的地方我又找不到人，
对，
那你就得给我搬家等等，这个一看就比较麻烦了。
对，你不搬家的话没关系，你家在这儿，你自己到那边去，到那边去，
到那边过夜，
到那边过夜，甚至有的时候一待就是半个月一个月都有可能啊。那时候其实美国那个当初的罢工也是一样，也是工人不愿意这样。工你去了以后，一个比如说去一个月，他家没法回家呀，晚上如果要是休息的话，一个人在那个汽车旅馆里头，然后孩子参加什么体育活动什么家庭的聚会什么他都没法参加，这个对这个美国在这方面家庭生活是非常注重的啊，所以工人不愿意这样，工会说不行，我们不能牺牲这个劳工的利益为你们那个公司就是铁路公司赚钱，这不行，你们太贪婪了，于是双方之前就罢工了。 2022年美国的那次罢工也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，但是好在没有最后还斡旋成功。
对，政府干预了嘛。
因为是拜登和国会全部干预了哈，所以最后呢，双方就达成一个协议，就没有罢工。加拿大政府呢和美国一样是有权进行干预的，对这样的就是有影响整个国家经济命脉的这些罢工，他们是可以干预的，是可以斡旋的。但是呢，加拿大的总理这个特鲁多啊，他这次拒绝介入啊，原因呢是他怕得罪工会，因为工会的力量实在太大啊。于是呢，因为他的当选呢要靠工会的支持，于是这个事情啊，看来就可能就会拖下去，而且这个罢工的时间恐怕还不会短。
对，因为他总理的这个党呢叫做 Liberty Party， Liberal Party， 自由党，他需要和另外一个党组成联合政府，这个叫新民主党。这个新民主党哪来的呀？工会创办的。如果他失去了这个党的合作的话，他没法领导国家了。所以这是有一个政治方面的牵制，使得他没法干预，这就坏了。因为他一没法干预啊，这罢工就会持久下去了。这就是麻烦。那么简单的讲呢，这个运输关系到美国的命脉啊，是主要是它对粮食和一些燃料啊等等民生的东西，这个它不罢工我们真的还不知道。
对，
我们多么依赖加拿大的这些卡车司机送大豆给我们，送豆子给我们，送一些燃料给我们。同时对于加拿大国民来说，这里面还有一个直接的影响，就是那个靠火车上下班的人，
对，客运的
他大量的人大量的人或者是旅行，他有些人就坐这个上下班的，叫 commuters， 对他们的影响，所以这是挺大一件事儿。
今日话题，
欢迎继续收听由钟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。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加拿大的两家这个铁路公司在进行罢工啊，这样一来的话就是铁路公司的工人工会啊来进行罢工，那这样一来的话对美国的影响其实还是挺大的哈，这个一个是加拿大的国家铁路公司，另外一个是加拿大太平洋 Kansas 这个铁路公司啊，所以呢，你可以想象它这个已经延伸到了美国的里边来了，内部里边来了哈。当然，美国境内的这个罢工，这个工人工会的不需要罢工啊，美国的工人工会没有在这个罢工的行列里头，但是加拿大那一方呢是在罢工了。刚才说过了这个。加拿大的经济啊，有50%的出口呢是靠铁路来运输的。那这样一来的话，在2022年，他们的那个金额大概是2790亿美元的货物是通过铁路来运输的。这个对农产品来说，这个铁路运输是最便宜的啊，也是大宗的产品。美国有很多东西都是从加拿大进口进来的，包括各种各类的谷物啊，还有做那个意大利面的一些这个各种豆类之类的东西哈、是靠那个90%的化肥是靠铁路在运输，还有汽车，你别忘了汽车零件，汽车是美国、加拿大和墨西哥三个地方都有生产这个汽车的零配件，有的是组装这个整体的这个汽车，所以呢，汽车方面你居然也是要靠这个铁路来运输，好些整车是需要这个运过来，还有一些就是零部件哈，所以呢，这些东西对整体的这个经济的影响确实是挺大。
而且这种罢工呢，它是属于一种叫做僵持状态，对吧？
对，
一方面提出一个要求，另一方面部分的答应，另外一部分不答应，那这样的话，咱们就我们开玩笑说甩耙子了。那么接下来就要看是谁先让这一步。其实这几年我们对罢工太熟了，这好莱坞的演员包括编剧对不对，到最后你还记得这样的罢工是谁让步了吗？他们是什么原因罢工呢？在这种情况下你基本上比较向着谁呢，对不对？在这个罢工的情况下都会有这方面的了解。同时呢，我们通过这次罢工也知道，就是美国和加拿大和墨西哥这个三个国家这样的密切哈，靠着火车联系起来。那有人就说，哎，那没关系啊，哎呀，这火车运输改卡车不就完了吗？停了， 火车上的铁轨上车全给我停了，我弄他多少卡车去。那有一个数字大家要知道，一列火车它上面有些车厢嘛，一列火车上面能运的东西是300多个卡车才能运。火车和卡车不一样，你别看这一个火车有好多的车厢，但是就那么几个人从开呀、啊，你300个卡车不就是300个人吗？
嗯，
对不对？
对，
一个卡车有还不一定呢，有的卡车是两个人
，
对不对？
对，
400-500个人、500-600个人能运的东西才是，就一个列车用的东西要这么多的人啊。
对啊，
关键是你有这么多卡车，这么多人也行，那没有啊？他不是刚才说了吗？这还缺啊，这种人。你看看，你在美国，你要是开车路过高速公路某些地方，到处牌子招聘卡车司机，年薪8万起跳，
嗯，
对不对？
对，这个卡车运力严重不足啊，所以呢，这样一来的话，那铁路运输一停顿的话，你就是不足，你也得运啊，这有很多东西停不下来啊，更不要说是一些冷藏的东西，一些易腐蚀的，就是易坏的东西，易腐烂的东西，甚至还包括一些危险品呢，它必须要赶快运啊，所以呢，这个就可以想象得出来。换乘卡车，第一运费会高昂啊，这个肯定是的。一列火车运的东西，而且尤其是远途的话，你用300辆卡车运，那价钱能一样
吗？
啊，那这不知道差了多少倍了哈！而且尤其运力不足的情况之下，这卡车司机和卡车公司还不要再涨价呀？我招不到人啊，我必须要涨价才能招到人呢。于是，在这种情况之下，那消费者可能就会要承受这样的这个涨价的这个情况了，可能还供不需求。不过有好多公司呢，其实在事先就已经知道了，因为从去年年底，那个卡车工会啊就和这两大铁路公司就没有签约了，所以呢，人们都发现说，如果谈不下来的话，可能会举行罢工，因为卡车工人已经授权工会了，说是如果谈不下来的话，就要举行罢工啊，所以呢，好多运到，原来是准备运到这个加拿大的一些东西呢，货轮运过来的东西呢，现在都已经转到我们洛杉矶和长堤港了。所以在这些地方卸货以后呢，用美国这段的这个铁路呢，运到西雅图，运到华盛顿州，然后从那面再用卡车拉到这个加拿大去。现在好多公司已经采取这样的这个回避的措施了。